这里是毛茸茸电台，一万只宠物和他们的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喜欢动物、热爱生活的爱人艺人都在这里了，你还不来吗？全网搜索毛茸茸电台，解锁更多快乐。欢迎收听毛茸茸电台，这是一档一万只宠物和他们的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我是博文，一个猫狗双全的幸福中年人。我相信听过节目的你也会被可爱的动物、有爱的人类和有趣的故事所治愈。如果你也是一个爱宠物、养宠物的人，欢迎通过 show notes 当中的方式加入听友群，我们一起分享有趣的养宠日常。上一期节目实验犬播出之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很多人都说自己这么多年来好像一直被蒙在鼓里，完全不知道实验犬，更不知道实验犬是可以被领养的。这一切都要感谢我们的嘉宾，专注于实验犬领养公益的社会组织比格公社的发起人郭伟。今天我们将会播出实验犬的下半集节目，我们会听到走出实验室的实验比格犬们是怎样开启崭新的狗生的。郭伟也帮我们联系到了很多实验犬的领养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有上海的、北京的、成都的，还有来自深圳的，每个人都在很用心地为我们讲述他们与实验犬之间的故事和爱。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从一系列温暖的分享开始吧。
我是米卡，来自成都。四喜是我领养的实验犬，他曾参与糖尿病建模实验。第一次见到四喜的时候是在成都的火车站，当时他站在托运的笼子里，浑身又脏又臭，而且可能由于实验的原因，他看起来也有一点胖胖的。其实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像我在网络上看到的实验犬那么弱小，那么无助。我一直记得当时他的眼睛亮亮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个时候在我心里肯定就已经有些东西在发芽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相处，我发现四喜其实是一只特别可爱但又特别胆小的狗。最初的几个月，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吓到它屁滚尿流四处逃窜。第一次看到电视机的时候，它被吓到当场愣在原地，当场被吓尿，身体也是止不住的颤抖。在这之前，我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只狗狗的身上看到过这么崩溃的情绪。当然，随着四喜与我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它也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开朗。现在即使看到任何不熟悉的事物，它也不会再被吓跑，反而会去勇敢的尝试，勇敢的去探索。在四喜与我们相处的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也陪四喜经历了许多的第一次，第一次踏上草坪，第一次露营，第一次游泳，第一次做模特儿，等等等等。领养实验犬其实不仅仅是我改变了四喜的命运，同时四喜作为比格犬，他的那种自信，他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与探索欲，还有他对我们毫无保留的爱，都在不断影响我跟家人们的相处方式。其实让我更加的明白了，每一天都要更加真诚，更加热烈的去活着，也教会了我们永远不要吝啬于表达爱。我很感恩四喜可以成为我的家人，可能与小狗相遇的我们才是那个真正的幸运儿。
大家好，我是 KK， 我来自上海。今天我想要分享我和米花的故事。米花是我领养的第二只实验犬，它是被做激素实验的。当我第一次看到米花时，它特别的瘦弱，眼神充满了惊恐，肚皮上还留着实验带来的长长的伤疤，它的乳头也因为激素刺激而变得异常的肥大。刚到我家的时候，米花非常非常紧张，一开始我一抱它，它就原地石化，完全动不了，身体硬得就像一块石头。我知道呢，这是它在实验室受到伤害留下的心理阴影。但是慢慢的，米花开始变得活泼好动，会在家里四处探索，也开始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最让我惊喜的是，有一天我坐在沙发上休息，米花突然跑过来，轻轻地躺在我的腿上望着我，这对我来说是比任何事情都珍贵的回报。实验犬受到了伤害无法被抹去， 但是我愿用我小小的力量，在米花未来的日子里爱护它，保护它。我深信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
大家好，我是阿娇，我的狗宝叫皮皮，它是糖尿病的建模幸存者之一。我是医学背景出身，所以知道这个建模的存活率很低。皮皮在我心中是一个坚强的小战士，刚刚见到他的时候骨瘦如柴，乖巧的让人心疼，只会在水泥路上走路，也不懂得采草的快乐。他不拉绳子，因为他根本没有力气，从来没有走过那么多的路。不会跟其他狗狗和人社交，也不会对我们亲近。他的表情忧郁僵化，3个月后才对我们产生了第一次笑容，在阳光下非常好看。后来就有力气拽绳子，疯狂地跟我们还有其他的小狗玩耍，蹦蹦跳跳像个长不大的小孩。邻居们说再大一点就稳重一点了，但是呢，他真的如果变得那么稳重，我又于心不忍，宁愿他一辈子那么淘气。他理应享受现在的一切美好生活。
大家好，我是雨歇，在比格圈呢也被叫做小葵妈，来自北京，所以小葵就是我领养的实验犬了。他参加的是取卵实验，然后刚见到他的时候，他对一切外界的刺激表现都非常麻木，漠不关心。不管你是逗他呀，还是给他拍照啊，他总是很迷离的，不在状态中。那随着他对人类社会的熟悉，对我的熟悉，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行走的表情包了，甚至会开冰箱、偷吃猫屎，等等等等等等，有很多的小缺点。但是呢，你也能从他脸上看到很多的小心思、小表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过程。虽然它带给了我很多的麻烦以及金钱上的破费，但是呢，也给我的北漂生活增加了一丝趣味。看到它的成长，仿佛也看到了我在北京慢慢成熟的一个过程。
让我们一起关注实验犬，感谢实验犬。
感谢各位家长的用情分享，很多细节都非常打动我。我相信听节目的朋友也一定能够感受到。关注实验犬，感谢实验犬。希望大家能帮我们把这两期节目转发给身边的朋友，让更多人知道了解实验比格犬。其实在这么多年的实验犬领养过程里，我们的嘉宾郭伟遇到过很多让他难忘的人和事儿，大部分都很感动温暖，当然也有挺让人气愤的。继续回到我和郭伟的这一次对话。
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实验犬的领养的过程当中，有哪些人和哪些实验犬比格犬的故事给你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的？
其实好多，特别是刚开始的那几年，我们基本上每个领养人我们之间的沟通都是很频繁的，甚至于说互相了解度都是很高的。在上海我们有一个非常让我印象深刻或者说是比较震撼的一个案例，那是我在我们2018年领养的时候，有一只实验犬呢叫可乐，领在杨浦区。刚开始领养的时候呢，那个小姑娘她其实有一些纠结在里面。我先把这个狗狗送到她家附近的那个宠物医院，然后呢她领了之后，后面她说又可能要退养，后来才知道她有先天性基因方面的疾病。
这个主人有还是？
对，主人有。
哦，
主人有，这也是很后面才知道了。因为正常领养周期里面可能隔了一年多跟我讲，她说我要住院，我爸爸妈妈要陪我，我可以把可乐放在我这边，放在公社这边先待几天嘛。我说可以，然后因为我想你看病，他也跟我讲，他没跟我明说，他说比较严重的病啊，那我说没问题。那个时候我们就租了一个小的工作室，狗狗就在里面，因为我的实验犬也在里面嘛。然后那条狗呢就在特定的一天里面把那个上面的水管开关打开了，然后办公室渗水了。就很严重的渗水了，然后还是后面居委跟我讲的这个事情我才去处理的，结果当天主人走掉了。然后后来他爸爸妈妈说我们把狗狗接回去，因为我女儿跟我讲他不在了嘛，他希望你把他当女儿一样的把他好好的去养，就带着狗狗养老了。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所以主人当时在跟你联系的时候，他其实一方面是自己做手术需要去做这个准备，另外一方面他可能也跟狗狗有了一个打引号的最后一次的道别。
对，
他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能下得了手术台嘛？
就是这个狗也很有灵性，就在它没的那一天，它闹事，它其实就想要出来嘛。我没关笼子，因为我放在围栏里面，但折腾要出来，然后就闹水了嘛。
所以它前几天都还比较稳定。
对，对。
我们有的说人和人之间会有一些磁场，人和动物时间长了之后，它也会有一些心有灵犀的地方。
是。后来才觉得领养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跟每一个家庭去做沟通，去了进入到每一个家庭里面，
你甚至参与到他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了。
嗯，不能说我吧，狗狗嘛
狗狗啊、嗯。
但每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就像街道主任一样去了解每一个家庭，我们做不到，我们实话讲，所以也就出了相对客观的一个领养要求，领养的标准。
嗯，
就我们其实也怕设这个事情设得太深。
是，那可能这一次之后对于你们判断一个退养的标准，或者说是如何去看待退养这个问题，可能都会有一些改变了，就不会完全的以前是在那种担忧甚至有一点点指责的这种心态上。
是，所以我们现在的点就是流程它只是，或者说领养协议也好，领养的客观主观也好，领养费保证金也好，它只是达成这个目的的一个工具，流程没错那就是没错，千万不要夹杂太多主观个人的情绪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然后还有讲一个负面的吧，我们其实有领养出去一共领掉三个老外，都出现问题。
都出现问题？
对，都出现问题。第一个老外在北京，他当初领养的时候可能因为流程操作不太方便，然后他让了他自己的就下属来操作领养这件流程，后来呢他就要走了，走了他就不愿意带这个狗回去了，因为办手续比较麻烦嘛，不管是免疫也好进出关也好都比较麻烦，然后后来就把这个狗给他下属了，那下属又不是要领养的人，然后就跟我们讲要退养。第二个情况呢，也是前段时间刚发生的，在上海国际学校的老师他要回新西兰，因为流程太麻烦也不愿意带这个狗狗回去，中间呢那些狗狗呢他有一些行为问题，这个就可能跟老外饲养的那种理念会有一些关系，他们是鼓励教育的，然后那条狗狗就好像有点变本加厉的，这种原来可能不对家里人呼的，后来呢因为鼓励教育，每一次呼给他一个零食，每一次呼给他一个零食啊，最后这个狗没事情就呼就凶人，那行为就造成问题，也领了好几年了，流程太复杂嘛，不愿意带回去嘛。还有一对领养人去土耳其了，他们倒是带着狗走的，但是呢他之前发生过一例意外，我这是第二只给他的实验犬，第一只我也给过他死了，但第一只的死不是他的问题、
哦、
他在上海遛狗就弄堂门口、狗吃了死老鼠、老鼠吃了老鼠药，他也遛狗他也牵绳他没错，所以我才敢给他第二只，因为这个事情谁都不想发生的、
是，
所以这些印象就是，其实我也是想说，真正的领养里面的话，老外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么好，对，不一定他们的那些东西都是对的，他们可能在那边的城市环境饲养适合，但只要你在上海，你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它不一定适合，
对，
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对吧，生活状态在里面。
我觉得大家都是人，不管是老外也好还是我们中国人也好，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生活实际，
是
都有一些所谓的打引号的你说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或者是自己的难言之隐、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不见得老外都不弃养，或者老外都可以顺利的把狗狗带回自己的国家，这个都是未必的，还是要看人嘛。
对，这个其实我是更多想跟一些就是做公益啊做领养的同行去讲的一些问题、他们并不一定有光环。还有许多案例比较深的，比如说今年比较火的黑神话。
黑神话悟空
啊。我们呢有一个领养人是在山西里面某个寺院里面的小师傅。
哦。
啊，就在那些取景的那些取景地里面的其中一个。其实原则上我们像寺庙里面养的话我们不太建议，但是呢他原来自己也养了，就是救了一些流浪的串串啊跟一只狼青啊，然后又领了一条实验犬，然后他说服了我们，然后就在那个里面养到现在。小师傅平时还是私下，因为我做这件事情我有时候也会跟他去聊嘛，我压力好大，然后因为有时候会受到过一些不理解啊包括舆论啊，然后他会开导我， 这个事情真的是广积善缘。
对对对对，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是
吧？
是
这些好事呢，最后可能都会用另外一种方式结果来回报给。
对，你说这两年其实印象比较深的，我还是想说一下袁姗姗的领养，我其实特别感激他，因为他是第一个为比格公社站出来的领养人或者说艺人。
嗯，
实验犬这件事情它很敏感，
嗯，
我们之前有对接过太多的媒体，太多个一些企业机构，大家最后都被劝退了，然后它背后捆绑的因素太多了，它可能跟就业有关系，跟生育率有关系等等等等，所以其实帮比格公社站台，它是一件我觉得是需要勇气的一个存在了。同时从领养的角度来说，亮亮也有自己的一些问题，可能我们私下交流我知道的更清楚，那刚刚我讲的可能在特定的一个剧组的环境里面让他迅速社会化是一块，回归到家里面之后的话，其实亮亮这条狗呢，就打开心扉之后，这条狗很坏，他会欺负你，他会不断的试探领养人的底线啊。然后袁姗姗跟他经纪人脾气都比较好，那个狗就欺负他们，都爬到经纪人头上去了。然后我每次跟他们见面的时候，我上次去北京的时候还说，为难了，为难了。对，但是呢，他们至少没有说因为这个狗狗有很大的行为问题，我要放弃，我要退养。他会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会找问我，他也会找一些机构去训导以及改良。亮亮这条狗的确是我们领养到现在400多条近500条实验犬里面内心创伤问题里面 top 3的。
哦啊，这么严重
的。对，就像我刚刚讲的嘛，你如果说最严重的就喷屎的那一条，那个可能是 top 1的。
嗯，
对，但亮亮他其实虽然没有自我保护，但是他也是胆子比较小，而且应激反应会比较强烈的那种狗，所以其实这条狗很难养。我也跟场主沟通嘛，他从饲养的角度来去讲这件事情，那我从我领养的角度来预判这件事情，我们都觉得袁姗姗搞不定啊，领回去之后丢了之后我的问题更大。袁姗姗跟我讲，他说以前养其他狗的话，可能我都不知道小区里面藏了这样的一个小花园小亭子，因为亮亮会带他到处走。
哦，探索。
对，探索
开地图。
对，其实养了之后呢，就大家应该各有乐趣嘛。
嗯，
各有乐趣。对，
现在我们这个实验犬在国内领养大概最远的是到什么地方？
拉萨。
拉萨。
嗯，
领养人的家是在拉萨的。
对
啊，
嗯，叫杨有福。
这个狗狗现在叫杨有福。
杨有福。
啊，
他当初领这条狗的话托运费都要3000多。正常我们的托运费的话，可能就你比如说到北京到上海可能就300-400块钱，
嗯，
对吧，你中间还包括一个短驳跟笼子的费用。
是，
但他只能空运，拉萨那边只能空运，然后过去3000多块钱。他跟我讲的这件事情是这样的，他说做这件事情不是钱的问题，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问题。反正因为他们那边的就是休息时间段比较久嘛，
对，
那个狗狗就一直在外面玩。
哦，
啊，
哎，你们当时他去拉萨了，有没有担忧说这个狗狗上高原能不能适应啊这些？
有担忧过，但没这么强烈，因为比格的体质还是比较好的。如果是一些就比较体型小的、比较弱态的，那我可能会担心。
嗯，
但他领的那条是比较健硕、状态比较好的。
嗯，
所以这我们倒没有过分的去担心这件事情。
是，这挺好。是之前上我们节目有一个嘉宾是谁？A G 姐姐
，A G 有帮过我们。最早我们3天那个时候的话，他有在他的粉丝群里面帮我们扩散，导致于我们3天就领完了。
哦，啊，他当时来节目的时候，他分享他带他家两只狗狗去拉萨的。
嗯，
他高反的很厉害。
嗯，
但是两只狗狗
没问题，
非常开心啊。比格公社，
嗯，
是你一手建立起来的。
是，
他最初的时候应该不是针对实验犬的，对吧？
不是，你比格犬。
一开始比格公社，比格公社就是一群养比格犬的人，
对，
在一起玩的像是车友会，你们就是车友会这样的一个组织。怎么会机缘巧合的又去救助和领养实验犬了呢？
做比格公社的时候是2017年吧，那个时候 上海啊，我们有很多一起人，羊比格好不容易有了个群，因为羊比格的基数本来就少，出去玩玩，然后记录点东西，然后哎，有个相对社群里面发生的一个账号，那相对好一点，对吧？当初也有私心了，哎，如果有了流量，赚点广告钱嘛。然后后面没做多久，因为七月份开始做这个号的，内容也比较枯竭了。后来到了十一月份，先是实验相关的机构找到我们，说我这边有51条退役的实验犬，你要不要对外找领养？那我不知道当初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有可能就是帮他们快速套现。
他当时是跟你要钱的，所以是变相让你跟领养人去要这个钱。
对的，哦，对的，因为刚开始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嘛。
要的钱多吗？
不多，300多块钱
啊，一只狗300多块钱
、对，那你真的是算上物流啊、狗粮啊这些成本啊，其实差不多。只是我们第一次做领养的时候，3天51只就领完了。
3天的时间
啊
啊，用什么方式
就发了篇推送，把每一只狗的档案都做得比较粗糙的。
那这个推文应该是爆款了，当时。
对，那个时候有一些博主来转发的嘛，他们的一些本来养狗的受众群体。包括一些养狗的社群里面都有扩这件事情，因为当初是实验犬第一次50几只这种大规模的数量对外做领养，又是实验犬，可能大家的关注度就会比较多。然后很多人觉得，哎，我原来可能养了一只可卡，我有能力，因为可卡也是比格繁育配出来的嘛，可能有一些共情感在里面，就领了。领养协议这些东西呢也比较粗糙，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我没有做过任何的公益，以前那种啥捐5毛钱拿个贴纸这种，最多就是这种层级的。一直就是不断的完善自己的一些领养机制。
3天领掉51只，一下子我觉得这个信心就来了呀。
对的，然后结果第二轮7天35只，就隔一个月。
啊，一个月之后又是还是这同样的组织找到你们吗？
对对，
他发现你们很有这个能力。
那个是2017年年底嘛，2018年2月份又来了28只，那个就慢了。逢上过年这个周期，返乡啊、春运啊，变成了3个月。
3个月28只才领掉，
然后下一期46只，半年，然后越来越长。这么多年一轮，每年基本上会有个1到2轮嘛，这样的一个积累之下的话，我们就商定出现在的一个理想的运营的一个周期，就一期实验犬从接收到安置，你可能2个月时间，正常的一个理想周期是3个月，就5个月或者半年，我们领掉一期，
然后再开下一次，
再开下一次，
1年2次，
对，1年2次。当然呢，现在好的状况是说，现在的1年2次，我们对于领养人的筛选要求会稍微高一些了。我们筛选不能像以前一样，因为
以前没得选，能来领的时候我就得给你。
对，我告诉你，以前会有一些很扯的事情，初中生拿着父母的身份证来申请领养，结果狗到了当地之后再上课，有这种情况。还有领养出去一对小情侣领养，女生申请的，结果分手之后狗给前男友了。就这种扯的问题很多很多的。所以3天，它也许你从这个数量来说，或者哪怕你是有偿收钱的角度来说，它其实是啊，看上去是比较好的。但你再去看这个问题的话，因为我们的没有严谨的去审核，导致于说有一些意外是我们缔造而成的。所以其实我们的领养团队的压力很大，一旦狗出现意外，他们觉得，是不是我自己。
所以是不是能这么说，领养这个事儿成不成功，不是应该拿时间效率来衡量？
是的，是的。我刚刚讲的一些问卷的客观项里面，其实领养意识很重要，因为好多人觉得就这个狗好可怜，我要你认同的不是这个狗可怜，我要你认同它的付出，以至于说你愿意和我们一起推动这件事情的改变而去花心思花精力，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是人类也好，社会发展会经历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对吧？那么我们能做的这个东西，无非是帮助他去更好的往更好的方向去改变，就是实验犬的。
所以现在我们的比格公社和最初你们所组建的这种养狗人群的这种大家娱乐一下的这种目标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更多的就是针对实验用比格犬的救助和领养的这个部分了，
只是第一部分。我们做3件事情嘛，我插一个故事，我还是挺想说这件事情。其实我本来就不想做比格公社了。
为什么？
3年过掉之后，其实大家每一个人生活的状态可能都不是很好，人都顾不上了，那你领养这件事情可能更难。其实是在整个2022年下半年开始到2023年，我的状态很不好。其实之前还为了做这件事情，我去贷了一点款。
借钱来做这个事。
对对，当然不多啦。
嗯，
二三年做那期领养的时候，没有像我理想这么理想，就周期拉长很慢。就二三年，我们基本上只做了一期。然后呢，那我就想，我做这件事情的时机没到，那我就不逆天而为了。我就说，哎，可能二四年是比格公社最后一期领养了，就一直在观望的这些异乡领养人，你不妨最后一次出手了。
嗯，
可能我们不做了之后，实验犬就没声音了。那好多人来领养，也有好多人捐助打赏支持，对吧？因为毕竟这么多年大家都看在
眼里，
比格公社到底是怎么样的机构，大家应该心知肚明。就在六月中旬时候，热搜来了。那个时候六月中旬，我们只有十只等领养的实验犬了。可能就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就领完了，那么我想领完之后的话，我也算给大家交代了，比格公社就不做了。
嗯，
好，就在中间热搜来了，就真的好多人来支持我们。不，我开始没当回事儿，在这七年里面我看过太多人，比如说拿实验犬做内容的都江货试验，其实这一波来的之后的话，我开始没有当回事儿，我想反正跟可能之前的那些都差不多，
这个风会吹过去的，很快可能大家就忘了这个事情了。
哎，没想到我们的确变成了受益者，就所以我还是挺感激他们的。
在这一波当中，大家还是用自己的方式，
对，
捐钱还是用其他的方式来支持你们。
领养也有，捐钱的也有。
领养可能就是去领养狗狗，像捐钱他可能就是我去狗狗我也不需要去领，但是我就拿钱来支持你们。
嗯，有的，
有非常多的或者是大笔的这种钱给到你们。
有企业。
啊，企业，
有企业。大概的事情发展是这个样子，这波热搜来了之后呢，社会的捐助差不多有三十几万，企业可以讲名字吗？
可以可以、
啊、欧派家居、我所有这一次基地翻新的笼子都是欧派家居给的，就捐了6万块钱。因为原来我们可能只能收容40只实验犬，现在我们扩建了之后，我们能收纳100多只，那么就等于说我接受一批，我领养一批，我可以良性过渡了。
嗯 嗯，
对。然后还有宠物品牌生生不息，支持了基地所有的一些软装、电器、灯啊、空调啊、一些排风啊这些设施。天虹萌宠社区，他捐了600公斤的救助粮。
嗯，
还有就是哈吉斯给了我们3吨的狗粮，回访做得好的这些，帮助比格公司扩散的这些，哈吉斯直接送他们的新款衣服。还有我们自己领养人袁珊珊也捐了2吨的粮，包括还有一些清洁用品嘛，宠物清洁用品 Walking Tails， 然后反正因为基地要消毒嘛，
嗯，
所以还是有一些支持物资在里面。
这好像创业者经常说是泼天的富贵砸中了，
是
你们当时也是泼天的流量带来的这种影响和正向的反馈，
对，
突然一下子来了，
对，
当时是什么感觉？
好怕，好怕，
不是开心，是怕。
因为大家说比格公社为什么七年里面事情做的是好的，但是声量没这么大，
不温不火。
对，不温不火，因为我很多事情我不敢讲，实验犬这件事情太敏感了，而且从我的意识里面，我又不想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件制造社会焦虑的事情，
或者道德绑架的事情。
对，你看我们推的东西，我们除了在去年做不下去之前，可能说100只实验犬如果不被领养就要被安乐死，我没办法了，我才打了这个标题。平时我们所有打出来的内容都是很正向的，我从来不会去讲什么这只狗一天被扎几百针，制造社会焦虑。所以那我们的公益形态，我们输出的内容都是正向的。我告诉你，哎，袁珊珊领养了我们的实验犬，我们的实验犬鬼回家之后跟家养犬没区别，他们日子都过得很好。
嗯，
他们加入比格公社，我们一起做这种社会营建类正向的一些形态跟宣传的东西，我们都是出正向的东西，
嗯，
内容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大家看公益也想看这些内容，就是通过大家的支持之后，公益这件事情变得更好了，
嗯，
而不是说我看这件事情公益一直好惨啊，
嗯，
惨的才是公益，不惨的就不是公益。
嗯，
就这个其实很重要。
那当时的怕舆论的压力，怕一下子你被放到了显微镜下，被所有人去关注。
舆论的压力其实还好，主要是我收了这么多钱，我不知道怎么办。
嗯，
我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本来都不想做了。对，那后来没办法，就把这捐赠的钱投入到实际的基地扩建里面，
嗯，
以及实验犬的一些救助里面，又接了新的一批嘛，然后以及说领养小程序配套的这些东西的一些升级上面，
对，
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而我更怕的这个事情也恰巧是我们跟他基金衔接，他基金怕的事情，就因为这件事情有了流量之后群魔乱舞，
都来蹭流量，
都来蹭，
都认为这里面有利益了。
对， 可以很直接的来讲一回事情，他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些利益跟方法我七年里面都做过。
嗯
啊，如果这个事情是能够成型的，比格公司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个样子。我说了大家也不信，那你们愿意去做你们就自己尝试吧。当然我们会按照我们比较正式的一些路线去推动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明年会成立正式的实验动物相关的公益基金会。乱象这么多，那么我们也许通过公益基金会的方法能去约束一些乱象的发生。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步骤跟路数去把这件事情推动。那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事情，比格公社做三件事情。
嗯，
第一件事情，领养渗透。因为实验犬这个犬种，你只有领养渗透到社会里面，大家才能更鲜活的去感知实验犬的与众不同。第二件事情，结合更多的公益形态去做更多正向的创新形态的这种公益科普。
嗯嗯嗯，
对，好比说我们跟某个化妆品企业合作了，他以公益反捐的形式，他出了一条无动物实验的无化学配对的产品线，给大家的一些把科普这件事情融入到大家的生活半径里面。
嗯，
通过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然后去让大家感知到，
这很好呀。可能这个商品，如果你只跟他说我从来没有无动物实验，你只是叫这个口号的话，我可能没有任何的感触。
对，
你只有把这个案例和事实摆在我面前，帮我科普了之后，我才能知道，哦，
是
我为什么要花可能是正常商品两倍三倍的价格来买你。
对，
哦，
对，可能你选这一件商品之后，你就真的是减少一条实验犬的实验，可能就是这回事。第三个就是我们寻求的是减少实验动物，寻求动物福利的一个解决方案。这一部分可能会跟更多的相关的部门以及说公益基金会去做衔接了。那么推动标准，减少动物实验的标准，一些技术的突破跟解决方案。
当然这个是我们题外话了。
嗯，
你不管是标准也好，还是这个整个的践行的过程，我觉得也非常有必要让我们的公众知道。
是，
到时候我们作为媒体的支持也可以
对
加入进来。
对，
我觉得就是我们哪怕是一个标准的这个名录的讨论，我们都可以把它变成一档节目，
嗯，
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在一个信息闭房和茧房里面，但是没有听到不参与的大家的一些意见和声音。
对，
我觉得这也很好。
我相信这件事情如果真的能推动下去的话，它其实有在改变历史。我一直觉得实验犬公益这件事情，它是一个有结果的公益项目。我们刚刚讲实验动物，它发展至今，它是一个人类社会它必须会面临的一个情况。就像你讲的，它不是比格犬，它也可能是其他的犬。
是，
当大家的意识逐渐的被唤醒，认知提升之后，大家会聚焦到我们原来做的这些事情可能是说不合理的，那一些缔造出来的衍生的产品这些东西的话，它其实一定意义上可能对人也真的不好。一旦大家都认同于这件事情之后的话，大家可以有更多选择的余地嘛。
嗯，
那一旦所有的市场端都选择了这一类商品之后，渐渐的这类实验就没了。这个才是从源头去改变这个事情的一个我觉得很合理的方法。
嗯，
对，
这个我觉得是时代的一个发展的必然。
是，
三十年前我们可能没有人关注环保，没有人关注碳排放的问题。
对对，
现在大家逐渐的有了共识，甚至我们在这个方面在全球都做得非常好。
对的，
那包括对实验犬，之前我们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么深层次的动物福祉，
是，
以及动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介入的如此之深。那未来我们可以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再往下走一步，是不是更加环保和轻量化的化学元素的介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健康了？
对，我们再衍生一个想法。对，原来做实验动物的这些人，他也许是可以做无动物实验研发的。因为其实我们有接触过的领养人好多都是实验相关人员，比格公社的这个实验犬领养给了他们一个出口，因为他们也不是说做实验或者把这种杀戮当成一种乐趣的。
嗯，
他们其实心里捆绑着很多的压力。很多领养人说，我之前做老鼠的，我做兔子，我做几千只，我每天的压力好大，我有很大的一个精神问题在里面，但是这是我吃饭的本事，我没有办法，或者说我跳脱不出来，我没这个勇气跳脱出来，那么我选择领养一条实验犬，那就当我个人的一种救赎。
嗯，
真的有这种现象的一个存在。如果我们的这件事情能推下去了之后的话，他们的这些技术人才，是不是能投入到减少动物实验里面来，对吧？这不光是就业问题了，它其实对于正向的一些可能科研科技，它其实也是有一些正向突破在里面的。
是的，甚至现在我们这么多研究去 AI，
对，
研究机器人替代人类， 是不是有机器的实验犬能够替代真正的犬类，做到真正的仿生学的这个角度
器官嘛？
对啊，
对，
我觉得这可能就不是我们今天节目能够完全探讨的问题，
啊，是是是，
但我觉得大家听到这儿的时候可能会顺着这个思路再继续往下想，
对，
甚至有很多的从业者他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灵感和想法，
对，
在未来包括我们比格公社跟这么多的公益的企业或者说是政府部门的对接当中，大家也会不断的去迸发一些灵感。我们回到现实
啊，
回到现在的回到现在的你的日常的工作当中，说我们其实是有个基地，
对，
基地是在
徐州
啊，
沛县，
徐州的沛县，
这是有故事也有原因的
啊。
第一个原因呢是我们的厂主那个地方是我们自己厂主给我们的他自己家的地，上海他很难放基地，
嗯，
然后运营成本很高，然后也会被投诉，甚至于说有一些人会丢狗丢在你门口。第二方面呢就是大批量的实验犬它做不到一对一的精致照顾，它其实是一种养殖模式，
嗯，
那么养殖它有自己的一套方法，那需要专业的人去做，否则你如果上海都是放在宠物医院里面的话，那这个费用吓人，
惊人，
对，很惊人。最关键的是因为徐州它那边是中国最大的狗市，所以它的一些配套产业它比较齐全。
您指的配套产业，
比如说因为我们面向全国领养，它的托运，全国范围托运，它本来就是个交通枢纽嘛，
对。
其次那边狗因为它是狗市嘛，很多人是靠狗吃饭的，
嗯，
所以他们对狗还是比较善待的，就意识方面也是一个原因啦。所以综合因素之下的话，虽然远一点，但是放在那边，我觉得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嗯，那基地现在那边有多少个工作人员要照顾？
基地其实平时只有厂主跟他妈妈还有老婆在那边照顾
啊，就以家庭方式在那边去照顾他。
是人不多，嗯，算是就是对这方面比较有经验了。那所以我们也会比较放心的去做这件事情。当然今年我们去的比较多，因为一直在录啊，来拍啊，做一些素材方面传播方面素材的那
种。你现在大概一个月有多少次去那边？
这几个月去的少了，平时我可能以往我可能一年只去个三次，每次待个一个多礼拜。然后呢现在今年的话我已经在那边积满了那个酒店的会员卡。
就可见次数和时间都很长，
50多天，快两个月了
啊，
就在那边。后面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新的动作，比如说可能我们基地会再拓展一下，也许昆山，我们把基地如果有一些资金运营能力的前提下，放在昆山做开放式的基地，因为现在的基地其实是封闭的，它其实对于领养来说的话，它有一些造成一些局限性，
嗯，
因为你可能只能看线上的领养档案，
嗯，
但未来也许说，你放在昆山，它变成一个青少年的拓展基地，啊，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去结合，又是开放式的，
嗯，
那我觉得也许会好，还同时我们还能种一些无化学配对、无食品添加的这些东西在里面，
嗯，
所以变成一个综合体、聚合体，那么我觉得会更理想化一些，
嗯，
以及说，可能一些比较大的主力的领养地域，
嗯，
我们也许可以跟地方的一些救助人去达成一些合作制，可能说我们把狗狗给你，我们帮助你去完善一些硬件或者你的需求，但是你按照我们的领养标准来去做执行，
嗯，
那这样才能把局面打开嘛。
2018年到现在，对吧？
嗯，2017年，
2017年到现在7年，明年就第八个年头了。
对，
从最早的比格公社大家一起就全有的这种互动，到后面去帮助实验犬，在这个过程里面对你或者对身边的小伙伴带来过哪些改变吗？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内心有进化的这个过程。我刚开始我说我做公益我是绝对不会要捐助的，绝对不会去众筹，我众筹了啊，
当时还是年轻
啊，是我做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去带货，我带货了，啊，我做这件事情我绝对是什么没有商业属性在里面的，
嗯，
还是要市场合作的，
要为五斗米折腰的。
对，是真的就是不断的在挑战自我，但是呢因为在有这个斗争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明确一个点，到底是赚钱先还是公益先。如果这件事情的出发点它是公益的，那么后面赚钱或者一切你其实都是对的。如果这件事情你是为了赚钱的、带货的，甚至于说流量的， 那后面所有的东西都不应该有，
都走偏了，
都不应该有。
嗯，
对，所以包括一些企业来，然后他说，哎，看时间圈有流量了，我们做一波合作吧，然后让你的领养人出点内容，我们发一些东西啊，或者怎么样。我就跟他们这样去讲，
嗯，
我说那这个是公益吗？对，哪怕你给我捐赠后面的东西，捐点狗粮或者捐点物资啊，再诱惑，那这件事情不对，因为出发点不对，导致于说你后面所有产出的内容形态都是不对的，
都扭曲了，
都是扭曲的。有一些情况我会去做，比如说像上海有，其实有一些国际学校，比如说赫贤，
嗯，
现在叫赫德嘛，
嗯，
然后之前让我去给小朋友讲科普的课程，就我们可能从斯努比的角度去，然后让小朋友知道，哎，大耳朵狗，小朋友知道实验犬为人类做贡献是有必要的，是意义的，哪怕不要钱都无所谓。
嗯，
所以其实就是在这条路上也不断的在突破自我，真的是在突破自我。后面其实我做这件事情我很怕，我真的很怕，不光是之前哎一下子人家捐了这么多钱，而是说这件事情它肯定会越变越大。
嗯，
很多情况它一定会超出我可控的一个范围之内。
你怕失控？
或者说不能说是失控吧，就是来的一些内容它肯定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杂。我做事情还是不能说有计划吧，但至少还是比较有条理的去做，哎，内容一、内容二、内容三、内容四。但是真的一旦来了之后的话，我们讲这个盘子吧，
嗯，
就会百家争鸣。
刚才你其实说到了很多的改变，
嗯，
基于你个人的成长好像有很多，
嗯，
可能跟之前的职场上工作打工也好，或者是这种是完全一个不一样模式的心态
是
和理解了，对吧？可能至于你个人也好，然后呢，至于这个比格公社，可能你对他的期待可能也都不一样了。
嗯，
之前你的期待可能就是
去
年有今年有一个阶段应该是活着
啊，
活着可能对你来说当时是更重要一些的。
对，
现在已经可能已经没有那方面的担忧了。
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今年不想做了，一下子来了很多支持，我有点费解的。就在热搜之前，去年年底的时候，很多人来捐赠了。
嗯，
我说这么多年你们都在干嘛？就如果我不叫会叫的孩子有奶喝嘛，我不叫你们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我们都很顺。我很怕这种现象的一个发生。
你也会质疑自己，我这么多年我自己做的东西到底对还是不对？怎么一直都没有引起大家的，
嗯，
这种共鸣，
倒不至于说质疑自己，
嗯，
就是有时候还是要给大家一剂强心针，
啊、
嗯，对，如果你不那个的话，那可能，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可悲，因为不卖惨就真的是不会受到关注，
嗯，
就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很可悲，在公社的一些就是运作救助运作方面。我也会在这一块上面去花心思，就是如何通过不卖惨、不道德绑架，然后让大家能够持续跟着我们一起走下去，或者认同我们。
卖惨可能是条很容易的路，你为什么要选择那个困难的路走呢？
价值观不对啊，它不是一条可持久的路啊，对吧？如果大家都这样，都是走这种投机的这个事情，或者方便的这个事情，那这件事情永远没办法往后面去推啊。因为你卖惨，你的目的讲白了，你就是为了眼前的这个东西。那比格公社要做的这个东西它不是眼前的。像以前上班，我刚开始的心态是这样去想的，我每年都贴，那个时候上班收入还可以，我 每年贴这些钱，我贴得起，循序渐进持续的去做也不失为一个方法。但是一旦这件事情成功了，你远比开一家成功的企业更有意义。我当初是最早是这样来说服自己的，对，你可能每年拿个小几万，对吧？哪怕拿个十万也还可以。但是久而久之，我觉得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就好像我是实验犬一样，因为我好所以我该，就这个点我觉得是不对的。如果整体的社会都是容易被这种东西去影响的，那你难道不应该对这个社会失望吗？
不应该有自己的反思吗？
对
吧？
啊，自己的反思也应该有。
是的，
是，
对吧？
是是，
对于未来可能你自己有很多的这种期待，包括整个实验犬的福祉方面你可能有很多自己的期待和理想。
嗯， 嗯，
有哪些你是觉得指日可待我们可能就能够实现的吗？
嗯，首先不出意外的话，我们明年应该会成立一个针对于实践动物垂直的公益基金会。 然后我们现在也在跟多方去做沟通跟协调，但这件事情的话应该是有眉目的，而且我很期待单一的一个垂直的这个类目。
对于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基金会会帮助到实验动物哪些改善吗？
它首先是会寻求就是改变我们所谓实验动物福利这一部分。其实现在广大的声音实验动物福利都一直有，但基本上是一些宠物医疗机构啊或者医疗机构去提的。深度挖掘他们内部的一些内容，你会发现他们更多其实是在技术上去实现突破。就可能哎，我给这个狗做这个实验，然后呢它痛苦能减少。
嗯
啊，他去世的可能更没有痛苦，
嗯，
还是通过技术让他省、嗯、让他们处理起来省心这个角度来说，
嗯，
而没有真正的去寻求所谓实验动物的善后福利，
嗯，
没有出口，那这就是我们可能要在原有基础上去推动改变的一件事情，
嗯，
那么第一个是善后，第二个。
是打断一下、啊、就是这个善后比如说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怎么去做善后的这个
比如说有了正式的一个公益身份衔接之后，那我们直接跟企业去就相关的实验单位去说，你这边退下来对人体没有伤害或者可以正常饲养的狗你不要安乐死，你可以给到我们，我们给他去寻求领养的出路也可以，甚至于说哎，也许我们把他们去培育一下或者训导一下，他们能够再次为人类奉献，比如说去做一些情感抚慰，去做一些特殊群体的慰问，
嗯，
对，当然这一类很多人在做，那么针对于实验犬它可能有自己的一套板块在里面、
嗯、
那么这个可能是会不一样的。领养它肯定是对于实验动物当下的实验动物的一个最佳的途径跟归宿了，现在可能是 C 端领养，也许未来是 B 端领养，也可能说后面会有其他的一些新的这种我们讲的再服役的那种形态，那么至少眼下的这些实验犬我们尽可能的去解决，对吧？你想中国一年如果真的20万，那么抛开一些真的可能身体有问题的，包括是不适合人类营就家庭领养的，那么你打哪怕去掉一半，那10万去回归到这十几亿的这个群家庭里面，它其实还是有足够的空间的。那这只是解决当下的一个问题，哎，也许原来不愿意把这些狗狗放出来的机构单位他愿意放出来给我们了，
嗯，
对，他愿意寻求，那这就是往前的进步。很多实验机构怕敏感舆论，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情况，都是客观存在的，
嗯，遮遮掩掩不如让大家更透明的，
对，不如直面，
嗯，
对吧，也许你还能受到正面口碑，
嗯，
对，因为一起来推动这件事情改变嘛。然后第二部分的话，那可能就是减少跟替代了，
减少和替代，减少实验犬或者是用别的方式来进行替代、
嗯、对、
嗯、
减少这件事情也取决于两个端口，明确一个点，减少它并不单纯只是相关的实验机构的事情，它也是广大
每一个消费者
对
都可以身体力行的参与进来的，
对的，比如说我们前面一直讲的，你选择无动物实验的产品，从而刺激源头的企业去减少或者说是迎合你们做无动物实验的产品，它提供了解决方案嘛？
现在市面上有这样的产品了吗？
都是国外进来的、
哦、
啊，国内自己的没有。
嗯，
所以而且因为这也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国内没有相对的一个标准。
对，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方面有可能国内有，但是大家不知道如何去界定它，
对，
或者说是我怎么把它变成一个让消费者认知并且接受的一件事儿？
对，
嗯，
那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后面也要去就是协助推动的一件事情。
就是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
嗯，
如何身体力行的、嗯、以最小成本化的，我们可以去帮助实验动物、嗯。其实刚才在您的分享当中已经说到了，
对，
我们可以身体力行的去支持一些无动物实验的产品。
产品，
只不过这个很可能对于我们的市场的教育也好，或者是我们老百姓接受，
嗯、
可能还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过程，
嗯，
它不是一夜之间一蹴而就的。
没有这个，你如果要讲到这个问题，它其实也不会很慢，因为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到底猪油好还是精致油好？啊，差不多就是这种情况。
嗯
啊，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套认知，
是
对这个跟大家过往的生活会有关联，
人生阅历是有关的。
对，
嗯。
所以这个事情又是一件你不觉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嗯，行，有趣的事情交给时间
啊，
很可能时间是验证一切的最好的标准。
对，
我最后结尾的时候可能想用您刚才跟我们分享的一个数字，我们始终无法去扭转的一个实际，就是目前全国每年可能有20万只的实验犬，大家都在努力的去帮助其中的1%。
对，
我们真正可以做的还有99%很大的空间，既是对我们的一种动力，它其实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对，
我们希望明年到了岁末年初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请郭老师来跟我们再聊聊这一年的变化。
变化
可能是数字上的变化，可能是人生阅历的变化，可能是我们比格公社的变化，可能是精细到每一只实验犬的福祉的变化。但我总觉得时代的车轮碾压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旁观者，都是参与者，自己的一点点努力让这个车轮朝着正确的方向再前进一步吧。
是
好，谢谢郭老师。
谢谢博文老师。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要再次感谢你能花时间听完这一期播客，也欢迎你进入我们节目的页面收听实验犬的上半期节目，你将对实验比格犬有更加全面和立体的了解。做完这期节目，我经常会不自觉地脑补实验犬在实验室里的痛苦经历，也会在看到和主人一起遛弯的小狗的时候心里感慨他们是如此的幸运和幸福。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记住这一串数字，20万只实验犬，1%被领养，99%等待我们去改变。如果把这一切想象成进度条的话，我们才刚刚开始。但就像一些电脑系统加载或更新的时候一样，刚开始总是很慢，当有足够的资源和能量注入之后，惊人的改变指日可待。感谢像郭伟一样坚定地帮助实验犬和领养实验犬的人，你们在正确的方向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也希望你能把今天的节目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家人，让更多的人知道实验犬。加入听友群的方式已经在 show notes 当中了。这里是毛茸茸电台，我是博文，下集见。
送你一朵小红花。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你昨天新长的枝桠，奖励你有勇气主动来和我说话。不共戴天的希望。